纵观水浒中的亲兄弟啊，从穆春穆弘、孙兴孙立，再到谢真谢宝，同威同猛，虽然兄弟之间各有不同，但毕竟是一奶同胞，性格都是极为相似的。而咱们今天要讲的这兄弟俩性格刚好相反，蔡福蔡庆祖居北京大名府，哥哥蔡福书中形容两院押牢称蔡福，堂堂仪表气凌云，腰间锦系青鸾带，头上高悬垫脚巾，行行问世人情感，石锁施家鬼断魂，满郡夸称铁臂膊，杀人到处显精神。是不是感觉到满满的阳刚之气呢？什么叫铁臂膊？就是够强够硬够刚。咱们再看蔡庆，押狱从中称蔡庆，眉浓眼大性刚强，西红山上苗正气，茶喝衣里秀木香，曲曲岭岩深染皂，飘飘薄带浅涂黄，金环灿烂头巾小，一朵花枝插鬓旁。蔡庆这个人，你隔着老远啊就能闻到他身上的木香，头上还爱带着点花，带花在宋代可不是娘的表现，那是精致男人的代名词。这个小押狱蔡庆生来爱带一枝花，河北人顺口都叫他做一枝花蔡庆。一枝花这个外号看起来像是说蔡庆爱美，但是和铁臂膊一对比，那就是软嘛。花也可以读作滑头的滑，蔡庆这个人的性格阴柔滑头，这个组合无敌了。蔡福在前面冲锋陷阵，蔡庆就在后面出谋划策，一个刚强，一个阴柔，一个玩明的，一个玩阴的。您不会真以为蔡福就是靠砍脑袋砍得好才升官的吧？怎么可能，这种肥差没有背后的运作怎么行？当然了，蔡福的性格是做不来的，都得靠蔡庆。那么要疏通关系就得有钱，兄弟俩怎么来钱呢？蔡庆就出主意了，发财致富道路多，收费杀人第一条。比如张三跟王四有仇，王四犯事进监狱了，本来是小事吧，关押两天就放出来了，但是张三找到蔡福，花钱让他做掉王四，只要价格谈得拢，第二天张三就能收到王四的死尸。一条人命收费的价格可比送个饭菜做个服务来钱快多了。在兄弟俩的奋斗下，蔡福做到了两院押牢节级，专门负责监狱事务，咱们简称为监狱长。而蔡庆拄着一条水火棍立在哥哥旁边，这二位在大名府混得很不错，上下通吃。他俩的幸福生活在宋江惦记上卢俊义那一天也算是到头了。话说卢俊义被告通匪，进了死囚牢，水浒里的监狱明确规定狱不通风，可规定是死的，人是活的呀，只要给的钱到位，别说是送饭，就是送如花进去借种都没问题。可问题是没钱呀，没有了卢俊义，燕青竟然就混成了叫华子，如花似玉的燕青只好流着眼泪苦苦哀求蔡福通融，然后蔡福就放他进去了。我知此事，你自去送饭，拔与他吃。请问这里说明了什么？蔡福这个人是有良心的。接着李固就找到蔡福，要花钱买卢俊义的命，一口价50两黄金，干不干？那您说蔡福能答应吗？他可是有良心的好人呐、啊，如今把50两金赐于我，结果了他性命，日后提刑官下马，我吃不了这顿官司，再加50两，100两黄金，干不干？蔡福怎么那么容易被人收买呀、啊？人家可是有良心的好人呐、啊。北京有名内的一个卢员外，只值得这100两金子？你若要我倒地他，不是我诈你，只把500两金子于我。李固也没还价，蔡福也不啰嗦，明日早来考试。黑钱收得贵，服务自然就得干到位，这一直是蔡家的格言。请问蔡福收钱杀人说明了什么呢？蔡福的良心是有价格的。蔡福刚到家，台进又来了，直接把100两黄金砸到蔡福脸上，然后一番威逼利诱。蔡福听罢吓得一身冷汗，半晌答应不得，刀架脖子上了。要钱还是要命呢？当然要命啊！且请壮士回部，小人自有措置。蔡福这辈子都没有这么刺激过，一天啥都没干，收了1500两金子。现在问题来了，一个要救卢俊义，一个要杀卢俊义，怎么做两边都不得罪呢？蔡福的脑子肯定是想不出来的，这个时候必须找蔡庆商量。原文说，蔡福得了这个消息，百拔不下，思量半晌，回到牢中，把上将的事却对兄弟说了一遍，正是会者不难，难者不会。 蔡庆表示，
两这些小事有何难哉？常言道，杀人学见血，救人学救策。既然有1000两金子在此，我和你替他上下使用。梁东叔、张孔木都是好利之徒，接了贿赂必然周全罗俊义生命。葫芦提配将出去，救得救不得，自有他梁山伯好汉，俺们干敌事便了也。
蔡庆的主意三个字总结就是：踢皮球，拿1000两黄金去打点。李固的500两黄金也不退。
李固来问怎么办？咱有理呀。
蔡庆对李固解释：俺们正要下手的时候啊，中苏相公不肯，已有人吩咐要留他性命，你自去上面使用。
嘱咐下来，我这里何难？
要不啊，你再出点钱，去打通上面的关节。总之，李固的钱是花了不老少，到哪儿都是你去找那个谁，他给你办了，我就给你办。转了一大圈，李固总结出一句话：
官僚主义害死人。
一番扯皮之后，卢俊义没有死，被判了发配。蔡福、蔡庆长叹一声：终于解脱了。怎么可能？他俩正琢磨着500两金子怎么消遣呢，
卢俊义又回来了。
原来李固不打算再花冤枉钱了，直接一步到位，买通董超、薛霸，中途杀害卢俊义。万万没想到，卢俊义被燕青所救。哎，倒霉的是啊，燕青去打猎的功夫，卢俊义又被官府给抓了，又给关回了死囚牢。蔡福、蔡庆一脸懵逼：
财神爷，你咋回来了？
卢俊义一声叹息：
出狱就不该说再见。
这次卢俊义被判了当街问斩。法场上，蔡庆早拿出了头，蔡福早撤出法刀在手，眼看老卢就要死在他俩手里。其实啊，这个时候卢俊义很坦然，蔡福却很忐忑，这一刀要是下去，梁山坡还能饶得了他俩？回家就得准备跑路了。突然从楼上跳下一人，大喝一声：
梁山坡好汉全活在此。
这位好汉就是石秀。石秀可算是救了蔡家兄弟，这二位撒丫子就跑，临走时还扯开了卢俊义的绳索：
财神爷，你可别回来了，
咱们是再也不要见。
然后卢俊义又回来了。原来石秀是虚张声势，他就是兄弟一个人来的。蔡福、蔡庆心说：
我们太难了。
梁山兵打大明府，梁中书暂时不敢斩杀卢俊义跟石秀，吩咐蔡家兄弟：你弟兄两个早早晚晚，可紧可慢，再一坚固管后发落，休得时刻怠慢。怎么对待财神爷？当孙子呗。
卢员外，只要你开口，
没有什么俺们兄弟办不到的，不然抓紧时间咱们借个总，给卢家留个后。不久梁山攻破大明府，在柴进等人的监督下，蔡福、蔡庆释放了卢俊义和石秀，他俩表现不错，所以柴进就带着二人保护他们一家老小。与此同时，梁山开始了对大明府的屠城行动。蔡福央求柴进：
大官人，可救一城百姓，休教残害。
正是蔡福的一句话，吴用机传下号令去休教杀害良民时，城中将及伤损一半。大明府是一座大城市，人口至少也得几十万吧，你说这一半得死多少人呢？梁山攻破大明府，兄弟俩身不由己，只能跟着上梁山入伙。上梁山后，兄弟俩没什么武艺，只会砍头。可砍头这事啊，李逵争着抢着干，根本轮不到他俩，自然就没啥戏份。到大聚义时，蔡福作为哥哥排第94位，对应星号为第平星；弟弟蔡庆排第95位，对应星号为第损星。一个平，一个损，两个兄弟加在一起就是个坑。蔡福这个人虽然也收黑钱，但还有些原则，
那就是公平嘛。
你要收买我，价钱得对得起我的良心。他能放燕青探监，求梁山停止杀戮，不是他多好，主要是没人出钱买，所以他选择遵从良心。而蔡庆是损，只要给他钱他就干，只要没好处他就不干，属于典型的蔫坏。可见梁山很多人都吃过他的亏。兄弟俩在梁山的职务专管行刑刽子，李逵累了，你们俩在上。这二位在梁山上居然成了替补刽子手，还没黑钱喽。虽然还是砍人头，哎，生活也没有之前那么滋润了。两营同贯时，蔡福作为刽子手手拿陆沉斩鬼法刀，处于九宫八卦阵中，蔡庆则拿着水火棍站在蔡福身旁，朝他俩这阵势有点督战队的味儿，
逃兵杀无赦。
招安后，兄弟俩一直苟着，活下来就能胜利，直到征方了。清溪险直战，蔡福随军混战，攻城时伤重而亡。蔡福在关键时刻还是脸皮薄，
不能像弟弟那么滑头，光说不练。最后一战想表现一下，最后表现死了。蔡庆活了下来，受封为武义郎兼诸路都统领，但是他没有接受官职，而是重回大名府当一名良民。毕竟什么地方都没有自己的老家好啊。您就要问了，就不怕大名府的军民报复吗？第一，蔡福对大名府有救命之恩，想来百姓还得热烈欢迎蔡庆回归呢。第二，蔡庆跟随关胜仍回北京为民，蔡庆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他还有兄弟呢，后半辈子他就跟着关胜养老了。关胜在北京大名府总管兵马，甚得军心，重接亲府。一日操练军马回来，因大醉失脚落马，得病身亡。想来那天和关胜喝酒的人就是蔡庆了。哎，您说蔡庆有没有可能拿人钱财杀死关胜呢？细思极恐，细思极恐。
最后呢，感谢您的捧场，如果喜欢请转发留言点赞。